曾几何时，中国演员闯荡荷里活成为一种风尚，变形金刚四同埋云图等电影中曾经先后出现李冰冰同埋周迅嘅身影。曾几何时，荷里活电影引发中国观众嘅狂热观影潮，阿凡达等荷里活大片喺中国上映时都创下咗票房嘅奇迹。但系美国两部超级英雄新片《永恒族》同埋《上戏与十佳传奇》未能够喺中国上映，获奖无数嘅《无依之地》喺中国被全部封杀。2021年喺中国上映嘅荷里活电影约为25部，相比2019年减少咗约20部。此外，中国演员近年嚟亦都喺度逐步告别荷里活。荷里活与中国嘅关系似乎出现咗转变噶。电影同埋电视娱乐制作公司华纳兄弟嘅行政总裁萨尔洛夫曾经喺接受荷里活业内两大主要杂志之一《荷里活报道》采访时咁讲噶：中国显然正喺度打造紧自己嘅本土戏剧业务。中国官方喺第14个5年规划同埋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表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同埋多层次文明对话，推进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嘅声音，促进民心相通。戏剧同埋电影等领域似乎系其中嘅重要一环。中国国家电影局去年11月发布嘅《14/5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提到，需要努力去实现每年重点推出约10部叫好又叫座嘅电影力作。中国国产影片年度票房占比应该保持在55%之上，让中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满意度持续保持高位。规划仲提到，希望在2035年的时候，中国能够成为电影强国。阿里克斯·阿察尔是红毡荷里活中国和全球文化霸权之战的一书的作者，他亦都是《华尔街日报》洛杉矶分社报道电影行业的记者。他认为中国已经将自己的电影产业建设为向全世界其他国家输出国家议程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表示，随着中国重新划定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电影来到重新划定文化边界。以下是埃里密斯·阿察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内容节选，采访内容只能够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记者首先问到，美中两国之间在经济政策、科技、网络间谍、军事和人权等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你为什么会关注电影行业呢？为什么说电影行业是两国复杂竞争的最新战场呢？斯·阿察尔回答到，我从2013年开始就为《华尔街日报》报道荷里活，我好惊讶地睇到中国喺娱乐行业嘅广泛存在。当我哋谂到美国同埋中国嘅时候，我哋更多地系想到苹果、特斯拉或者系 Nike、耐克等公司，而唔一定系荷里活嘅工作室。但我报道电影行业嘅时候，我就发现中国电影制作中扮演住相当重要嘅角色。喺我睇嚟，关注电影行业有两个目的，其一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对美中关系的一个方面有所了解，而这个方面我们还未有深入探讨过。另一点则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话题，可以解释21世纪的美中关系，毕竟每一个人都喜欢看电影，为什么不将它作为一个领域借来探索更加广泛的主题呢？记者又再问到了，中国与荷里活的关系在不同阶段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开始寻求与荷里活建立密切的关系呢？他回答到，两者之间的故事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当时中国领导人正在实现经济的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并真正试图让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员，所以在1994年第一部的荷里活电影开始正式进军中国。这部影片是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但是在荷里活进军中国的头几年，中国市场仍然很小，这个可能是电影公司老板未有多想的事情， 虽然中国有庞大人口基数，但是中国却并未有很多电影院，直到本世纪初，直到2010年左右，我们才开始看到电影院建设的大规模激增。当你有更多电影院，你就可以卖更多的票，所以大约在2010年前后，中国的票房增长非常之快，但美国的票房则保持平稳。因此，任何关注荷里活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你想每年赚更多的钱，你就必须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到了2020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票房第一的国家。记者再问，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荷里活和中国的关系似乎不是好像几年前那么密切了。很多荷里活电影也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办法在中国上映，两者又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渐行渐远呢？他又回答到了，是的，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荷里活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中国市场亦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预测。在过去一年里面，有很多的大片都未能够获准进入中国，美国电影公司所期待的票房收入亦都付诸东流。其实我们很难去确切地知道荷里活和中国关系遇难的原因的，但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事情。第一，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当中国与任何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很难在中国做生意了。因此，美国寻求在中国上映电影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的。第二点，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官僚机制，在现在的时期，没有人愿意在美国电影不受到青睐的时候去承担错误，去批准引进美国电影，他们更加倾向于在共官僚体制内低风险去运作。第三点，就是自2017-2018年以来，中国观众看中国电影的频率远远高过观看美国电影的频率。美国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非常非常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们是最好的选择。但是随着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中国观众会选择中国制作的电影，因为世界各地的观众都倾向于选择那些跟他们有关的故事，以及由长相和声音与他们相似的人所主演的电影。记者又再问到了，咁我哋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喺2014年表示过，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嘅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呢一个根本方向。作为文艺嘅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似乎就已经将自己嘅电影业打造为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国家议程计划嘅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你又是怎样看的呢？斯亚察尔回答到，中国的影响力似乎已经越来越强了，文化已经成为它当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很多方面，中国正在复制美国在20世纪的做法，即通过电影和电视节目向其他国家介绍文化。我一直觉得观看一部希腊、泰国、印度尼西亚或者其他国家的电影是去了解当地生活的最好方式。因此，在过去5-6年里面，很多中国电影被送往世界各地的影院或电视台，在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些做法是由国家去支持的。记者再问，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希望向世界提供的东西和全球希望从中国得到的东西之间是存在巨大的脱节。在你看来，中国在将电影推向海外方面面临哪一些的困难呢？斯亚察尔回答道，目前的致命弱点就是中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未有以中国领导人希望的方式流行起来。这个可以和南韩进行比较的，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好像电视剧《鱿鱼游戏》、南韩流行音乐和电影《寄生虫》这样的作品在全球观众中引起了共鸣，这个是中国领导人梦寐以求的。那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就是中国电影起步较慢，仍然需要大力的发展。再者，以《鱿鱼游戏》为例，中国领导人永远都不会允许制作这样的电视剧。中国决定出口的很多的东西都是非常保险的娱乐产品，甚至有研究表明，中国决定出口的作品比中国观众能够看到的更加保险，所以中国官方会选择最保险的作品。我认为这就意味着其作品缺乏让其成功的关键点。而第三点，就是观众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会被迎合，所以 每当中国决定出口一啲充满爱国主义色彩嘅电影时候，观众就知道中国系喺度向佢哋推销一种理念。记者最后问到啦，咁你喺二月即将出版嘅书中讲到，中国试图将电影输出，并传达其中一啲价值观同埋愿景，以及中国所倡导嘅替代西方自由民主嘅治理模式。随住中国重新去划定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他们希望利用电影来到重新划定文化边界。这样在这一场的红地毯之战中，美国应该做些什么来到应对中国的企图呢？斯瓦察尔最后回答到，拜登政府已经在外交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对抗中国，但是我们其实还没有看到在文化层面上应对中国的太多努力。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在这一场竞争中仍然遥遥领先，毕竟美国电影仍然是21世纪至今为止最强大的媒介。中国似乎真是试图以一种非常重要方式去侵入这一片领土，但是美中两个国家之间有了一个关键的区别，这个就是美国娱乐业将会继续需要中国，而中国将不再需要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